川普同习近平会晤之前，川普暗示不排除制裁中国的银行，风险加大，谨慎前往中国或香港。广州多区排查出租屋，业主担忧保税追缴。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要点，我是婉儿，下面请看详细内容。据大纪元报道，美国总统川普8月27号暗示，因为中国的银行和伊朗之间存在商业联系，他可能会对其进行制裁。礼拜三，美中官员在北京会晤，商讨下个月川普和习近平会晤的相关事。众所周知，中国的银行和伊朗实体之间存在着大量交易。针对记者提出为什么美国未对中国的银行进行制裁问题，川普回应说，谁说我不会？他跟着说，我没有必要时时都宣布，是不是？前几日，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宣布对全球60个实体和个人实施新的制裁，其中包括一些位于中国大陆和香港的实体和个人。贝森特仲要求和伊朗保持经济和商业联系的国家立即采取行动，在经济上孤立伊朗。贝森特礼拜一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我要明确指出，任何为伊朗洗黑钱的实体都将被从美元体系中剔除，赌市计已经开始。当被问到为什么中国银行未被列入制裁目标的时候，贝森特回答说，我们今日想在这里明确指出，没有任何实体可以凌驾于美国制裁之上。财长暗示中国银行亦可能成为制裁目标。他说，如果他们为交易提供便利，并且令伊朗石油变现，将其变现为镇压的工具，那他们将成为制裁目标。礼拜三，美国驻华大使庞德伟在社交媒体上发帖文说，他会见了中共外长王毅和另外三名中方的官员，讨论了中共党魁习近平即将对华盛顿进行的访问。中方的通报亦提到庞德伟关于为下一阶段重要高层交往做好准备的表态。至到现在为止，北京对美国针对伊朗实施的次级制裁所作出的官方反应亦较为低调。北京方面的回应说，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利益，但是未具体讲明可以采取的行动。当被问到就伊朗问题和美方的沟通情况的时候，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说，暂无信息可以披露。美国政治和政策新闻机构 Political 最新的报道说，众议院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成员伊利诺伊州共和党众议员达林拉胡德说，任何参与向伊朗极端政权提供经济命脉的国家，包括中共，都必须承担责任。制裁和伊朗有业务往来的中国的银行是向中共和其他所有国家发出明确信息，即纵容伊朗邪恶政权必将付出代价。他说，对银行的制裁是对北京和其他国家的一种威胁信号。众议院东亚和太平洋小组委员会成员马里兰州民主党众议员约翰尼·奥尔谢夫斯基亦说，即使是有风险，亦必须追究任何有意帮助伊朗政权规避制裁、资助极端主义或资助威胁美国及其盟友活动的金融机构的责任，包括任何为伊朗非法石油贸易提供便利的中共机构。报道说，虽然有不少议员对激怒北京心存疑虑，尤其是一些来自易受中共农产品入口冻结和关键矿产出口暂停冲击选区的议员，但越来越多的议员要求对中国银行采取制裁行动，讲明议员他们对中共在伊朗问题上的所作所为已经是不能够再容忍。美中经济和安全审查委员会委员乔恩·斯蒂弗斯说， 两党议员都对中共支持伊朗感到愤怒。美中经济和安全审查委员会去年11月的一份报告说，中国茶壶炼油厂购买伊朗将近 90% 的石油，中共国有银行为其提供交易渠道。据分析公司克普勒的数据，中国是伊朗石油的最大买家，预计2025年中国入口的伊朗石油占伊朗石油出口总量的 80% 以上。跟住请听一段健康保健品的广告。中秋送礼最怕心意到了，但是对方用不着，最后塞在角落风尘。今年不如送款日日都啱使的三高代谢宝，天然草本，台湾研发生产，有国际食品安全认证，温和调理又不伤身。好多客人都买来送给长辈、朋友，甚至自己吃。每日一啖天然保养，代谢好了，身体自然 fit。 现在正推出超笋优惠，16樽装85折，30樽装8折，送礼不用贵，最紧要啱使。健康520，等你的祝福日日在他们身边。据英文大纪元专栏作家 Edward Chain 报道，8月18号，他在加拿大多伦多皮尔逊国际机场见到了他的朋友。他的朋友是一位基督教传教士，去年年初他在中国大陆从事传教工作的时候被拘留。他说，我曾经是他所在的基督教非政府组织的董事之一，该组织的地区总部设在香港，现在我将对他所在的省份和其他个人信息保密。他被拘留了大约一个礼拜，他不是间谍，亦没有携带任何高科技设备，更加不是在中国投资几百万美元的富商，他只是一个基督教传教士，相信自己来到中国是为了向这个拥有10亿多人口的国家传播上帝的爱。据他所讲，他被剥光了衣服，24个钟头被关在强光下。有一次他被绑在老虎凳上面，这个是一种限制人身自由的刑具，会强迫人长时间保持僵硬的姿势。他当时已经50多岁了，真的是觉得我可能永远都出不到去了。最后中共当局允许他离开，但前提是他必须签署一份认罪书，声明至少在5年内不能够再次出现在中国。对他来说，这个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风险并不总是取决于你认为自己在这做什么，亦可能取决于当局怎样解读你的行为。对于普通商务旅行者来说，中国仍然是一个重要并且潜在回报丰厚的市场，但根据你的具体业务性质不同，风险状况亦会有显著差异。最敏感的领域包括技术和战略信息、稀土和相关矿产、网络安全和数据、政治活动、宗教以及国家安全等。对于从事半导体、人工智能、电信、先进制造、稀土或者其他战略产业的人士来讲，问题不单只是在于你在中国做什么，还在于你携带了哪些信息，你能够获取哪些信息，你的商业伙伴是哪个。第二个担忧是可能被禁止出境。加拿大警告旅行者说，中共当局可以实施出境禁令，包括与法律和商业纠纷相关的禁令。美国亦同样警告中共可能使用出境禁令。传统的假设，我可以进入中国，因此我可以随时离开，现在并不一定成立。任何考虑前往中国大陆旅行的人都应该了解另一项重要进展。中共国务院近日发布出境入境管理条例，将于9月15号起实施。新框架加强和巩固了中国的出入境规则，包括涉及技术和国家安全问题的情况。英国路透社报道说，这些规则禁止某些中国公民离开中国，当局认为他们对国家技术安全构成潜在威胁。这个并不意味着每个外国商务旅客 都会在9月15号突然面临出境禁令，但这个表明了一个更广泛的趋势，中国越来越多地将跨境流动、技术、信息和国家安全看作是相互关联的问题。因此对于敏感行业的任何人来讲，问题不应该是我可以进入中国吗？还应该是什么情况下我可能出不到来呢？香港的情况就更加复杂了，这座城市依然展现出国际金融中心的风貌，这里汇聚了全球性银行、跨国公司、专业机构和成熟的金融市场等，这种看似正常的表象可能会给人一种虚假的安全感。加拿大目前建议前往香港的旅客保持高度警惕，因为当地的法律存在被随意执行的风险。美国亦建议旅客提高警惕，因此对某些人来讲，他们担心的并非是会不会被逮捕，而是行为的界限变得更加难以界定。对于那些曾经公开支持香港民主的人来讲，情况就大不同了。或者他们曾经参与2019年的香港民主运动，或者他们曾经向某个政治组织捐款、参加示威游行、撰写文章、筹集资金、支持活动人士，或者公开批评北京等。在2019年运动的高峰期，这座拥有大约750万人口的城市里面，有超过200万人参加了示威活动。很多参与者可能认为自己只是在这行使政治权利，但北京强行实施的国家安全法于2020年生效之后，法律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关键不是在于该法自动地将任何人在2019年的所有行为定为犯罪。国家安全法并非简单地具有追溯力，令人担忧的是之后的行为可能依然具有相关性，而且该法包含使其具有域外效力的条款。对持有加拿大、美国或英国国籍，或保留香港永久居留身份，或同香港有其他联系的人来讲，这一点尤为重要。持有外国国籍同香港身份的人还应该了解另一个问题，某人可能持有加拿大或者是美国的护照，同时持有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证。从个人的角度来看，使用已经用了几十年的香港身份证入境香港似乎再自然不过了。但是从香港和北京的角度来看，国籍的认定就截然不同。如果中共当局认定你是中国公民，你的外国护照可能没办法提供你所期望的外交保护。因此任何拥有双重国籍、香港居留权和政治背景敏感的人士，在出行之前都应该寻求专业的法律意见。关键是在于不要以为加拿大、美国或者英国护照就能够自动保护你免受香港或者中共的司法管辖。最容易被误解的问题之一就是，北京是不是已经将批评国家定为非法行为？答案更加是复杂，并没有一条一概而论的规定，认为所有批评中共政权的人都自动构成犯罪。但是中共拥有一套完善的国家安全体系，当局以颠覆国家政权、间谍活动、干涉外国事务或者其他国家安全罪名起诉批评人士、活动人士和其他人士。在香港这个问题尤为突出，因为香港国安法包含一些具有域外效力的条款，因此问题不是在于你批评了北京所以你就自动成了罪犯，更现实的担忧是政治表达、倡导、筹款或结社活动都可能成为更广泛的国家安全案件的一部分。还有一项旅行者应该注意的最新进展，中国的新版《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已于7月1号生效，其中第63条尤其值得注意。这条款项规定，境外组织和个人从事针对中共破坏民族团结和进步或制造民族分裂的行为，可能被追究法律责任， 由于其域外效力，这条款项引发了民众的担忧。中共日益强调，在其境外的某些行为可能受到中共法律的制裁，对于涉及西藏、新疆、少数民族、分裂主义、国家统一或其他政治敏感问题的人士来讲，这个发展值得认真对待。因此，旅行者需要考虑的问题就是，如果我之后进入中国大陆或香港，我在中国境外所做的事情是不是会产生影响呢？这个是一个值得在登机之前思考的问题。由此，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对于那些在香港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公开支持民主、参与2019年民主运动、撰写批评北京的文章、支持维权人士，或有理由相信地方当局或商业伙伴可能对其施加重大压力的人士，我们想问，这个商业机会真的值得冒个人的风险吗？对于中小企业主来讲尤为重要。如果你的商业关系恶化，商业纠纷会不会演变成更加严重的问题呢？你的公司会不会面临监管压力呢？当地的中国合作伙伴是不是可能比你更加有优势呢？你是不是可能会面临离境的限制呢？据大纪元报道，广州海珠、白云、番禺、增城等多个区近期展开出租屋信息摸查，社区工作人员入户登记房屋出租和租住人员的资料。有关方面说，相关的工作是属于出租屋常态治理，不过未备案的房东受到行政处罚和租房税问题在网络流传之后，不少的业主担心随着租赁备案和税务等部门信息共享，之前未申报的租金收入可能面临补税。八月中下旬，广州海珠区部分社区向居民发出通知，社区居委会将联合出租管理中心开展入户走访和信息采集，主要登记房屋出租情况和租住人员的基本信息。记者核实发现，网上流传的相关摸查行动确有其事。新浪财经26号转载功夫财经的文章，提到广州海珠、白云、番禺、增城等地出现出租屋排查。文章引述广州本地房地产媒体广州楼市发布的调查，话该媒体致电居委会获悉，工作人员上门登记客户信息的时候，如果发现出租房未备案，会督促业主尽快补办。文章同时提到，已经有房东因为长期出租未备案被罚款500元人民币。广州法律界人士吴平对记者说，广州对出租屋实行登记备案，这些规定早已经存在，只是以前执行并不严格，甚至不执行。最近地方财政紧张之后，执行力度开始加大。他说，这个就好像一个袋，以前打开个袋不执行，等到他们需要的时候就收紧个袋。最近他们通过社区上门将这些出租屋重新摸牌，这样一来，业主担心的是要补交出租收入的税，这个可能是一笔不少的钱。广州有关部门对媒体说，这次入户登记是属于出租屋常态治理，并不是近期突然启动的专项行动。不过广州多个地区同时出现出租屋摸牌，加上处罚消息，令到租赁备案背后的税收问题成为房东议论的焦点。广州律师刘先生认为，当局所讲的备案其实就是核查你的资产。他说，广州在过去几十年很多城中村改造，比如天河区的猎德村、冼村，海珠区有康乐村、露江村，居民分到的屋住不晒就出租，他们靠租金养老，如果要向这些出租屋业主收税，亦是很大的一笔收入。他说，我听说不单只是广州、深圳、东莞那边亦在这排查，他们想知道看你有多少的房产出租，查你的收入是不是对得上，如果同收入不符， 咁就要你交代钱系喺边度嚟噶。刘先生话，中共通过数字化治理，将原本分散嘅房管、公安、税务等唔同部门嘅信息逐步连接起嚟之后，当局对私人经济活动嘅掌握程度已经超过好多民众嘅想象。佢话，佢哋通过大数据，你喺边度食过饭，用咗几多钱，全年消费几多，计得比你自己仲清楚，走唔甩嘅。如果唔系，点解有咁多人想走去外国呢？广州房地产专家梁涛话，广州官方将呢次入户排查解释为出租屋常态管理，但类似嘅排查好快会喺各地展开。当前值得注意嘅系，以前執行相对宽松嘅税费同管理规定，正喺度被当局重新利用。讲到眼睛疲劳，好多人可能觉得休息下就得，但对于每日都要面对荧幕或者是上班族嚟讲，呢种干涩同刺痛真係挥之不去。到底有冇更直接、更有感嘅方法呢？我哋一齐嚟听下黄生服用润眼宝之后嘅真实反馈啊！如果你都俾眼部酸涩困扰，而家就係最好嘅改善机会，快啲去健康520官网睇详情啦！感谢观众朋友，呢次嘅节目就到呢度啦。如果你鍾意我哋嘅节目，请帮我哋点赞、订阅同分享。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